百里长青冷笑，他没有问那是什么力量，邓鼎侯也没有说，但却在心里告诉自己，邪不胜正，公道、正义、真理是永远都不会被消灭的。风更强劲，由低沉变成了尖锐，由叹息变成了嘶喊，风也在为人助威。为谁呢？邓鼎侯撕下了一块衣襟，再撕成四条，慢慢的扎紧了衣袖和裤腿。吴老五在旁边看着他，眼神显得很奇怪，仿佛带着怜悯，又仿佛带着讥嘲不消。邓鼎侯并不在乎，他并不想别人叫他拼命的邓鼎侯，他很了解自己，也很了解他的对手。江湖中几乎很难再找到这样可怕的对手。他并不怕胡老五把他看成懦夫，真正的勇气有很多面，谨慎和忍耐也是其中的一面，这一点胡老五也许不懂，百里长青却很了解。他虽然只不过是随随便便的站在那里，可是眼睛里并没有露出讥笑之意，反而带着三分警惕，三分的敬重。无论谁都有保护自己生命的权利，为了维护这种权利，一个人无论做什么都应该受到尊重。邓鼎豪终于挺起胸面对着他，百里长青突然说道，这几个月来你的武功好像又有了长进啊。哦，至少你已真正学会了两招，若想克敌制胜，这两招是必不可缺的。那么你说的是哪两招呢？忍耐、镇定。邓鼎侯看着他，目光中又不禁对他露出了敬重之意。百里长青虽然已不再是个值得敬重的朋友，却还是一个值得敬重的仇敌。百里长青往前迈了半步，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事吗？我还有些产业，我的妻子一时倒无忧，我很放心。很好啊，我若战死，只希望你能替我做件事，那么朋友你就说出来，放过王胜兰和丁喜，让他们生几个儿子，挑一个最笨的过继给我，也好让我们邓家有个后代。百里长青眼睛里又露出那种痛苦和矛盾，过了很久才问道，为什么要挑那最笨的呢？
傻人多福啊，我希望他能活得长久些。
淡淡的微笑，淡淡的请求，却已触及了人类最深沉的悲哀，是他自己的悲哀，也是百里长青的悲哀，因为百里长青居然也在向他请求。
我如果战死了，希望你能替我去找一个叫江云心的女人，把我的所有产业都交给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知道他有了我的后代。
两个人都不再说话了，只是静静的互相看着，心里都明白对方一定会替自己做到这件事。也正因为他们的心里都还有这么一点信任和尊敬，所以他们才会向对方提出最后的请求，然后他们就已出手，是同时出手。邓鼎侯的出手灵敏威猛，他知道这一战无论是胜失败，都一定是段很痛苦的经历，他只希望这痛苦赶快结束，所以每一招都必须使出全身的力气。少林神拳走的本就是刚烈威猛的一路，拳势一时展开，那是风声呼呼，如虎出山冈。塔尖的地方并不难， 百里长青有几次都已险些被他背了下去，但是每次到了那金不荣发的最后一刹那，他的身子突然又从容的站稳了。40招过后，邓炳厚的心一再往下沉，他突然想起30年前在那古老的禅寺中，他的师父说过这样几句话：
阿弥陀佛，丁猴啊，柔能克刚，弱能胜强，钢刀虽强，却连一线流水也刺不断，微风虽弱，却能平息最汹涌的海浪。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，因为你看来虽随和，其实很倔强，看来虽谦虚，其实却骄傲。我相信你将来必可成名，因为你这种脾气必可将少林拳的长处发挥。但是你若忘了这一点，遇到真正的对手时就必败无疑了。烟郁的古树，幽深的禅院，白眉的僧人坐在树下，像一个少年告诫着。此情此景在这一刹那间突然又重现在了邓定侯的眼前。这些千锤百炼颠扑不灭的金石良言也仿佛在他的耳边响起，只可惜他已讲这些话忘记了很久，现在再想起已太迟了。他突然发现自己全身已被一种柔和却断不绝的力量束缚着，就像是虎豹沉入了深水，苍鹅投入了蜘蛛网。然而百里长青的手掌就像是那山峦的巨大阴影一样向他压了下来，他已躲不开。死是什么滋味？死是什么滋味啊？邓定侯闭上了眼睛，温柔绚丽的洞房花烛夜，邓定侯的妻子丰满圆润的双腿，在那一瞬间他为什么还会想到这一点？我的妻子衣食已无缺，我很放心。那么邓定侯他真的能放心吗？邪不胜正，正义终必得胜。他为什么会败？他虽然败了，正义却没败。因为就在这最后的一刹那间，突然又有股力量从旁边袭来，化解了百里长青这一掌，就像是阳光驱走了山的阴影。这般力量也正像是阳光，虽然温和，却绝不可抵御。百里长青噔噔噔噔倒退三步，吃惊的看着眼前这个人。邓定侯睁开了眼睛，看到这个人是更吃惊。出手救他这一掌，竟是那个又老又佝偻的残废胡老五。只不过现在他看来已不再衰老，身子也挺直了，甚至连眼睛都变得年轻了。 你不是胡老五？
我不是。
那么你是谁呢？
花白的乱发和脸上的面具同时被掀起，露出一张讨人喜欢的脸。
丁喜！邓定侯终于忍不住叫了出来。
什么？
丁喜？
百里长青盯着他。
你就是那个聪明的丁喜？
丁喜点了点头，眼睛里的表情很奇怪。百里长青看了他一眼。
那么你刚才用的是什么功夫呢？
哈哈，功夫啊，功夫就是功夫，功夫只有一种，杀人的是一种啊，救人的啊也是这一种。
百里长青的眼里放了光，他想不到这个年轻人居然能说得出这种道理。在基本上，所有的武功都是一样的。这道理虽明显，但是能够真正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却不多。 事实上，能懂得这个道理的人，世上根本就没几个。那么这年轻人是什么来历？百里长青盯着他，突然出手。这一次他的出手更慢更柔和，就像是可以平息海浪的那种微风，又像是从山巅流下但永远也不会断的一泻流水。可是这一次他遇见的既不是钢刀也不是海浪，所以他用出的力量就完全失去了意义。百里长青更惊讶，全是一变，由柔变成了刚，由缓慢变成了速度。那么丁喜的反应也变了，邓令侯突然发现他们的武功和反应竟几乎是完全一样的。除此之外，他们两个人之间竟仿佛还有一种微妙的相同之处。百里长青显然也发现了这一点，一拳击出，突然退后，丁喜并没有进逼。百里长青盯着丁喜，突然问道：“你的功夫是谁教你的？”“
没人教给我。”“
那么你的功夫又是从哪里学来的呢？”“
你不知道？”“
你真的不知道？”他的表情很奇怪，声音也很奇怪，仿佛充满了痛苦和悲哀。百里长青的表情却变得更古怪，就像是突然有根看不见的尖针笔直的刺入了他的心脏，他的身子突然开始颤抖，精神和力量都突然溃散，连声音也发不出来了。他本已百炼成钢，他的力量和意志本已无法摧毁，本不该变成这个样子的。邓鼎侯看着他，看了很久，再看看丁喜，突然也觉得手脚冰凉。就在这时，灯笼突然灭了，黑暗中仿佛有一阵尖锐的风声划过，风声极尖锐，却轻得听不见，只有最歹毒最可怕的暗器发出时才会有这种声音。那么暗器是击向谁的呢？风声一响，邓鼎侯的人已全力拔起，他并没有看见这些暗器，也不知道这些暗器是谁打的，但是他却一定要全力闪避，因为他毕竟也是经过千锤百炼的高手，他已听见过这种别人听不见的风声。那么百里长青和丁喜呢？在这种情绪激动的时刻，他们是不是还能像平时一样警觉呢？黑暗，天地间一片黑暗，无边无际的黑暗。邓鼎侯身子纵起，却反而有种向下沉的感觉，因为他整个人都已被黑暗吞没。他虽然在凌空翻身那一瞬间趁机往下看了一眼，可是他什么也没有看见。他来的时候附近没有人，塔下没有人，塔里边也没有人，他一直都在保持着警惕。百里长青和丁喜想必也一样，若是有人来了，他们三个人之间至少有一个人会发现的。既然没有人来，这暗器是从哪里来的呢？邓鼎侯想不通。这时他的真气已无法再往上提，身子已真的开始往下沉，下面已变成了什么情况？是不是还有那种致命的暗器在等待着他？宝塔虽然已剩下六层，却还是很高，走得越近越觉得高，人就在塔下更觉得它高，无论谁也不敢一跃而下。邓鼎侯咬了咬牙，用出最后一分力，是再次翻身，然后就让自己往下坠。坠下三四丈后，到了宝塔第三层，突然他一伸手搭住了风岩，他终于缓了口气。这一次他再往下落时，身子已轻如落叶，他的脚终于接触到坚实可靠的土地。那么在这一瞬间的感觉几乎就像是婴儿又投入了母亲的怀抱。对人类来说，也许只有土地才是永远值得信赖的。 但地上也是一片黑暗，黑暗中看不见任何动静，也听不见任何声音。塔尖上已经发生过什么事？丁喜是不是已遭到毒手？邓丁侯紧握双拳，心里突然又有了一种负罪的感觉，觉得自己本不该就这样抛下刚才还救了他性命的朋友。塔里更黑暗，到处都可能有致命的来自，但是现在无论多大的危险都已吓不走他了。他决心要闯进去，可是在他还没有闯进去之前，断塔里已经有人先纵了出来。他的人已扑起，真气立刻回转，使出内家千斤坠，双足落地，气力再次运行，吐气开声，一拳向那人打了过去。这正是威震武林达300年不改的少林百步神拳。这一拳他使出全身之力，莫说真的打在人身上，拳锋所及处也令人肝胆俱碎，有这样的威力。谁知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打在这个人的身上后啊，却完全没有反应，就像是刺人的尖兵在阳光下消失的无影无踪。邓丁侯长长吐了口气，哎，小丁。人影落下，果然是丁喜。邓丁侯苦笑了一声，平时邓丁侯出手一向很谨慎，可是今天他却好像变成了一个又紧张又冲动的年轻小伙子。先下手为强，这句话并不一定是正确的，以逸待劳，以静制动，后发也可以先制，这才是武功的智力。少林寺的武功能够令人尊重，并不是因为他的刚猛之力，而是因为我们能使这种力量与精神博大的佛学融为一体。邓丁侯叹了口气，突然发现成功与荣誉有时非但不能使人成长，反而可以使人衰退。无论谁在盛名之下，都一定会忘记很多事情的，但现在却不是哀伤和悔恨的时候。邓丁侯立刻打起了精神。你也听见了那暗器的风声？
是啊。
是谁在暗算我们？
这个不知道。
暗器好像是从第五层打上去的。
对，很可能。
我并没有看见任何人从这里面走出来。
我也没有啊。
那么这个人一定还躲在塔里。
不在。
是你找不到，还是人不在？
只要有人在，我就能找到。
无论什么样的暗器，都绝不可能是凭空飞过来
的。很不可能。
有暗器射出，就一定有人。
对，一定有。
无论什么样的人，都绝不可能凭空无影消失的。
不错，老邓言之有理。那么这个人呢？难道他不是人是鬼？
哎，我老邓啊，据说这座断塔里本来就有鬼。怎么，丁邪，你真的相信？
我不相信。
其实你当然早就知道这个人是谁了，也知道他是怎么来的，怎么走的，却偏偏不肯说出来。
丁喜居然没有否认。
那么你为什么不肯说出来呢？
哎，丁喜沉吟着，终于长长叹了一口气。因为啊，就算说出来，你也不会相信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有很多事都凑巧。
什么事？
这件事计划本来很周密，但你们却偏偏总是能凑巧找出来很多破绽，每一个破绽凑巧都可以引出条很有力的线索，所有的线索又凑巧都只有百里长青一个人能完全符合。5月13日午夜的访客，你看时间的巧合，渊博高深的武功，急促的气喘声，用罂粟配成的药，绝没有人知道的镖局秘密，你看完全符合又凑巧。邓定侯听到这儿叹了口气，
仔细想一想，这些事情确实太凑巧了些，
但却还不是最凑巧的呢。
老邓，
那么最凑巧的一点是什么呢？
丁喜的声音突然变得很苦涩，缓缓的说道：
我呀，凑巧正好是百里长青的儿子。
邓定侯又长长吐出了口气：
哦，你的母亲一定就是他刚才要我去找的那位江夫人。
怎么，你早已知道？